今天呢，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《妙珠见闻录》的故事。本故事作者赵有志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咱们今天这个选段的名字叫做《点打》。在湖南、江西等地民间呢，流传一种武力极强的武功，名为点打，又名叫做梅花手、五百钱等等。据说在清代康熙年间，一位八法全宗派的仙师于可让将该武功传入江西，徒弟学艺需给于可让交500文铜钱，因此得名五百钱。而该武功呢，其实更偏向于术法，练功的时候需要拜阴师，通过轻拍别人的肩膀或者后背等方式进行施用。中此术者，轻者全身疼痛难忍，重者卧床不起。许多练点打的人因为作恶多端，伤人过重而有损阴德，所以啊，民间传说练这种术法会断子绝孙，不得好死。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啊，我路过长沙，顺便去道友蒯三海的面馆里头喝茶。蒯三海咱们之前提到过，年轻的时候啊，跑过江湖，会一口江湖黑话，后来拜入道门，道名叫做蒯三海，很多人不认识他的姓，总叫他崩师傅。蒯三海为人善良，曾与我一起劝气功师赵小龙放弃对老板的报复。他这个人呢，爱说大话，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词来说，就是喜欢装逼，说出去的话经常收不回来，所以人送外号绷不住。其实蒯三海呢，内里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。我俩聊着现在年轻人都不肯吃苦了，一边回想当年我随师父打杂做苦工，他当年四处跑江湖四处漂泊的趣事。我就说我们还算幸运的，没遇见师父打徒弟的，不然也是伤痕累累啊。蒯三海也说，现在的孩子受这个网络小说荼毒太深了，总觉得拜个师学点什么东西出去就天下无敌了。师父还有个女儿对他垂青有加，碰见屁大点事儿，总觉得是天降奇遇要成仙成佛的。我说道，嗨，这也正常啊，咱们以前学的时候没饭吃，不得已要去学这个糊口，现在都是独生子女，最多也就拿这个当爱好，但自己有工作或者是还在上学，就偶尔跑过来学两个会字咒诀，东西都不系统，怎么能有用呢？蒯三海咬了咬牙说，我他奶奶的，就是看不惯这些小屁孩子，学手三脚猫的功夫就出来给人家驱邪制煞了。我当年跑江湖的时候，这些小孩子还在南岳上打秋千呢，现在还跑出来冲大背的。我想了想说，这也怪不得那些小孩子呀，得怪他们的师父，还没教完就让他们自己去嘚瑟，不过终究遇到行家还是得吃亏嘛。正说着，听到门外熙熙攘攘的很热闹，好多人说话的嘈杂声音。蒯三海的馆子开在大寺旁，这座大寺啊，平常香火还是很盛的，不过像这样的场面不多，寻常僧人道士来往较多，大家见到之后也不会觉得特别诧异，能引起围观的大部分也是门口出交通事故了。而我跟蒯三海都是比较喜欢看热闹的人，见到这个样子都想出门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一出去，只见店门口一大群人围着一个赤裸上身的中年汉子，看他那样啊，有40多岁，旁边立着个木板，写着跌打烫伤奇效80元一瓶，木板旁边放着一些药瓶子，地上还有个小火炉，往外冒着红光。中年汉子抱拳跟大家示意，让大家检查那个小火炉。我也上去看了看，这个小火炉啊，烧的是红彤彤的，手一靠近就觉得热不可挡。本来大夏天热得流汗的时候，还搬这么一个火炉到街上，真不知道他想表演些什么呢。几个看热闹的路人也都去检查了一通， 然后中年汉子又从这个行李当中掏出了一条细长的铁棒，把其中一头插入火炉里了。蒯三海在旁边默默地念叨：嗨，我以为是什么呢？三光鞭吗？我好奇地问道：什么是三光鞭啊？我说话的声音大了一些，就见那个中年汉子听见我说的话了，突然扭头来看了看我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蒯三海说：跑江湖的套路呗，你就看着吧。过了一会儿，铁棒的一小半截已经烧得通红了。中年汉子把这个铁棒从火炉当中取出来，在众人面前展示。其实隔着挺远啊，就感觉到这铁棒上烧得很热，不过也没什么可检查的，谁也不知道这棒子是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做的，会不会温度比较低呢。中年汉子又跟观众要一张纸巾，有两三位女性朋友掏出自己包里的纸巾递了过去。中年汉子随手拿了一张，轻轻地触碰铁棒烧红的那一端，一瞬间这个纸巾就着了。看来这个铁棒呢，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做的，温度很高。江湖上打把式卖艺的通常节奏比较慢，主要是为了多吸引一些人。只见他把嘴巴张开，舌头伸出来，仰着脑袋高举铁棒，一副要舔的架势，但还是慢慢悠悠地摆了好几个姿势调整。围观的路人们肯定有跟我一个心思的，就觉得吧，他耗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拖延，让这个铁棒冷却了之后他再去舔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中年汉子伸过头去，三分之一的舌头往这个棒顶上舔。这个舌头刚触及铁棒，就听见嗤嗤的声响传来，像是生肉放在铁板上烧烤的动静。有些胆子比较小的看客觉得心里不忍呢，捂着眼睛不敢看。还有不少小姑娘一边捂着耳朵，一边把脸都背过去了。只见这个中年汉子舔到这个铁棒的中间部分了，又顺着铁棒往上舔，一直舔到铁棒顶才算是停下了。那个嗤嗤的声音是不绝于耳啊，听的人感觉惨烈无比，这卖艺的也太拼了。舔完之后，他把这个铁棒放在一旁，去木板处拿了一瓶药，打开瓶盖，伸手指进去，蘸了一些白色的药膏涂抹在自己的舌头上。过了可能有两三分钟吧，他用自带的水瓶漱了漱口，吐在地上，然后伸出舌头给围观的路人看。我当时还仔细看了半天，一点异常都没有，舌头是完好的，完全没有烧焦的痕迹。路人感觉到十分神奇，纷纷要去买。而这个时候，蒯三海突然走到大汉面前说了一句：想来阴地只有金皮月行，霍雪的瓜行也来旱火朝阳吗？我一听就知道蒯三海啊，这是又用江湖黑话跟人打交道了。旧时候跑江湖的同行之间不敢直接称呼自己的行业，用江湖暗语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。而蒯三海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寺庙附近都是算命的，打把式卖艺的，你不应该来这里抢生意卖药吧。那个大汉好像没听懂，说了一句：你说什么？蒯三海以为他装不懂，伸了一只手出来说道：你过账了，祥子，不然我欠杠了。江湖黑话当中，这过账的意思是离开自己的地盘去别处谋生，而这个祥子指的是钱，而欠杠的意思是揭穿对方的老底。整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你跑到我们地盘上来抢生意了，按照江湖规矩，你得给地盘的主人钱，不然主人是可以驱逐你的。这个大汉呢，还是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，他试着说了一句：刘八。蒯三海突然火了，跟买药的人大声喊：大家不要买这个药，这个人是个骗子，这药是假的。围观的人有些愣住了，回头看着蒯三海。这刘八的意思 在这个江湖黑话当中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要饭的。蒯三海见他不肯服软还骂人，顿时气就上来了。有些人呢还是掏钱了，把钱放在这个木牌旁边的碗中，正要去拿药，蒯三海过去一把夺了回来扔在地上。这大汉也生气了，一把推开蒯三海就说：你干什么？蒯三海指着大汉的鼻子说：你这个骗子，给我滚远点，别在这招摇撞骗了。这大汉一脸的怒容，但还是强压情绪说：年轻人，你见识还是少了点。蒯三海不理他，继续大声嚷嚷说：这大汉呢是骗子等等等等。这大汉呢轻轻拍了蒯三海的肩头一下，蒯三海猛地转过身来说道：你碰我干什么？收拾东西赶快走人，不然我可喊城管了。大汉无奈开始收拾东西，收拾好了之后冷眼看了看蒯三海就说：你三天之后来找我，我在天心阁摆摊。蒯三海一副痛打落水狗的架势，大声地说：我找你奶奶，我赶紧滚。这大汉也没说什么，提起各种东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围观的众人见状也都纷纷散开了。蒯三海下巴往上扬就说：我怕他奶奶个腿啊，我就会个三光鞭嘛。我说道：你刚才没说呢，什么叫三光鞭啊？蒯三海说：用石榴皮放点水熬，熬成糊涂在舌头上，那玩意儿就像是一层膜一样，刚涂上的时候什么感觉也没有，过一会儿就觉得特别苦，就说这石榴皮熬的糊啊在这个舌头上粘住了，用这个去舔火钩子，那声音很大，但是舌头不会有事。我说道：哦，这个我也听说过，但不是说有门柱油术也能治人烫伤吗？蒯三海说：哪有这么多人会呀，就是假的，跑江湖卖艺的把戏，跑江湖的管这个叫三光鞭。我刚才问你的时候声音有点大了，我发现他突然转头过来看我，他应该也是知道这个词的。蒯三海对着垃圾桶吐了口口水说道：我呸，他懂个屁呀，连切口都对不上。我说道：你还是慎重一些吧，回头别出什么事儿啊。蒯三海很不服气也没应声。我又跟他闲聊了一会儿就回庙里了。五天后的下午，我在庙里正值殿呢，见蒯三海进来了。39度的大夏天啊，穿着一身棉衣，嘴唇发紫。一进庙门，蒯三海就骂上了：我操他妈的，我中招了。我有些好笑说道：这大热天的你冷吗？蒯三海没说话，直接把棉大衣脱了，只见身上一条条血痕，紫的红的，遍布前胸后背，十分可怕。我赶紧扶蒯三海坐下，不小心碰了一下他的背，疼得蒯三海是龇牙咧嘴说道：别碰我，一碰就疼啊。你这什么情况？蒯三海虚弱地说：你不是上次来找我喝茶吗？当天晚上刮了阵风，我就觉得浑身冷，又隐隐有些疼，我觉得是着凉感冒了，没太当回事儿。隔天去药店买了一些感冒药，可是吃了之后一点用都没有啊，越来越疼。今天早上起床一身血印子，吓死老子了，我是没办法穿一身棉衣遮一遮，身上还真有些冷呢。我说道：你是不是让人给点打了呀？蒯三海睁大眼睛说：什么点打？不会吧，他奶奶的，这孙子真狠呐。我说道：记得那天那个跑江湖卖艺的跟你吵架的时候，在你肩膀上拍了一下，你不是还骂他来着吗？蒯三海说：对，是有这么回事，我以为他要说软话，结果屁都没放一个，让我狠狠骂了一顿嘛。我说道：好像点打的症状就是你这个样子，我听说的都是在人的肩膀上拍一下或者背上拍一下，然后对方就开始浑身疼，身上有一道道的痕迹，就像是被人用鞭子给抽了似的。 一听这个，快三海有点慌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能治吗？我说道，我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个民间术法，但是没亲眼见过，书上也是极少提及，而且好像点打这东西有好几种呢。快三海说，好几种？这玩意儿应该就是手上抹了什么药拍在我的皮肤上了吧。我说道，我听说的有气功点打和穴位点打。你想啊，点打这个故事的起源，说是个练武的师傅教给别人点打收500文钱，咱们听说的都是轻轻一碰人就疼得不行了，还说练点打的人断子绝孙，这说明什么？哎呀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说重点吧。我说道，杨传的一些民间术法，比方说鲁班术，收禁法会断子绝孙，但是没听说过练武也能断子绝孙的。这说明咱们听说的这一脉其实是给人下害手的术法，蹭了点打的名字，而实际上还有武功中的点打。你刚才这么一说，我觉得还有第三种情况，就是用药抹在别人身上，这种应该算是江湖把戏了。快三海说，那我这个是中了真的点打了吗？我说道，首先你们俩吵架的时候我一直盯着他，我没看到这个人画符念咒掐诀，那肯定不是术法。再者说，如果他用药抹的话，他拍你肩膀，肩膀上应该有明显的症状，可是你肩上、后背、胸口没啥区别，都是一条一条的血痕，那就说明这个大汉还真的会点打呢。那完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你别着急，如果是术法我还能想办法，可武功嘛，我就一窍不通了。他当时不是让你3天之后去天心阁吗？快三海说，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感冒，没在意呀。今天早上起来浑身都是血印子，他妈的，今天都第5天了。我说道，赶紧去一趟吧，走，我陪你。我让庙里负责杂物的张才义帮忙看着大殿，拉着蒯三海就打车回长沙去天心阁。这一去天心阁，心里就凉了半截了。附近的人不少，但都是游客，一个卖艺的都没有。转了一圈也没能找到那个中年汉子，可是蒯三海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。我问旁边小卖部的老板，这几天是否有见到一个卖艺的中年大汉，40来岁的样子，特别精壮。那老板说，哦，有啊，一个壮汉，表演那个用舌头舔火钩子，怪吓人的，还买什么烫伤药呢。我眼前一亮，说道，对，就是这个人，今天他来了没有啊？老板说，前天来了，昨天今天没见到他，好多人买他的烫伤药呢。哦，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这个不知道，不过我听他说话的感觉像是宁乡口音呢。我这么一回想，确实，我的师弟易老蒙也是宁乡人，他说话的调调跟师弟易老蒙挺像。我决定先跟蒯三海回他店里从长计议，跟老板道了谢就离开了。回到蒯三海的算命馆，气功疗养室的赵小龙出来跟我们打招呼。之前啊，咱们的故事当中提到过赵小龙，他是个气功高手，曾经因为生活上有困难跟从前雇佣他的老板为难，是我跟蒯三海去找他和解的。现在在老板的赞助之下，他在算命馆里头开了气功疗养室，生意还是不错的。我问赵小龙，他有没有办法能解这个问题。赵小龙仔细看了看蒯三海身上的血痕，摇了摇头说，这种病气功没法治啊，我没学过这个。我说道，这就是点打，我觉得跟武功有关，气功解决不了吗？赵小龙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道，啊，这就是点打呀，我以前听说宁乡有些人会呢，气功就是靠意念力，这个身体上被打了血的没办法，要不去问问宁乡人吧。 想来想去也就只认识一个宁乡人，就是我的师弟易老蒙。我拿出手机正要给易老蒙打电话，只见易老蒙的咖啡色奔驰已经停在了馆门口了。快三还很虚弱，也没迎上去，我就把店门打开请易老蒙进来。易老蒙手中提着两块腊肉说道，哎呀，翻出两块老腊肉，哎，蹦老板拿来给你尝尝啊。我说道，蹦老板自己都快成腊肉了。易老蒙一走进蒯三海身旁吓了一跳，说道，哟，这怎么回事？蒯三海摆了摆手说，别提了，让一个打把式卖艺的给点打了。什么点打？这么狠呢？你断人家生路了吧？我断他妈什么生路啊，他就是一骗子。行了，你别再说人家是骗子了，人家一巴掌把你老命拍死半条，你给我找个骗子来试试。易老蒙说，哎呦，这么严重的情况得赶紧治了，听说点打狠了要出人命的。我说道，是得赶紧去啊，可找谁治去呢？易老蒙扭过头对快三海说，谁给你点的？你找他跟你姐啊。我说道，他不肯服软，那人说要给他姐，他不听，现在那个人已经走了，找不着了。易老蒙说，我大伯从前是个老江湖了，要不找他老人家问问呢。我看也没别的办法了，就点了点头，扶着蒯三海上了易老蒙的奔驰车，一起去了宁乡找他大伯。易老蒙隔着一户农家不远处停了车，一位老伯正悠闲地在门口抽着烟，不用说，这肯定是易老蒙的大伯了。易老蒙的大伯显然遗传了老易家的独特基因，个子不太高，一脸圆嘟嘟的肉，额头很高，跟易老蒙以及易老蒙他爹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易老蒙跟大伯打了声招呼，而易伯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。易老蒙悄悄地说，他跟我老爹怄了一辈子气了，谁也不肯服软呢。易伯伯显然是人老耳不聋，说道，哼，谁跟他怄气呀？是你爹不服我，非要跟我争个高低。易老蒙赶紧打圆场，是是是，回去我说他，我大伯那是宁乡有名的高手。易伯伯听了这句话很是受用，笑眯眯地说，说吧，来找我干什么来了？我把蒯三海扶到易伯伯面前，把他棉大衣给敞开了。易伯伯说，哟，你这是中了点打哟。易老蒙对着易伯伯一翘大拇指说，要不就说您老是高手呢，一句话没说就能看出是中了点打，高手。易伯伯的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，但是又自己收敛了一下，假装严肃地说，点打有三种，一种是药打，一种是穴位打，还有一种是用术法的。易老蒙点头哈腰地说，那您老给看一下这是哪一种啊？易伯伯说，这个呀，我看看。说完之后，易伯伯仔细看着蒯三海身上的血痕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接着扭头对易老蒙说，这当然是穴位打喽。易老蒙赶紧又说，您老人家能不能解决一下呀？让他药到病除，将来要宣传您老人家威名呢。易伯伯皱了皱眉说道，这个人水平很高啊，点得比较狠，但是又没下重手，不然这小子已经没命了。蒯三海说，不可能吧，他连切口都对不上，规矩也不懂，还骂我是刘吧。易伯伯说，他说的是什么？蒯三海说，刘八呀，纯点里头是叫花子的意思，他骂我乞丐呢。易伯伯低下头说，哎呀，早就跟他们讲过，纯点里面有冲突的词就换一个嘛，不听非得死犟。我们都很诧异，赶忙问易伯伯怎么回事，什么是冲突啊？易伯伯胡子一撇说道， 这跑江湖的跟跑码头的纯点不一样。你以前是跑江湖的，你这一套啊，跑码头的听不懂，他们有自己的切口。我之前就跟他们的头领说过，两套不一样的切口不要有相同的词，不然容易闹误会。我说道，那这个刘八在码头上是什么意思呢？易伯伯说，那是在问你是不是这里已经开了码头啊，要是开了码头，他自然不会在这里抢生意，但是你要给他点盘缠，让他去别处谋生。你要硬是不给，那就是不讲道理了，他是可以在这儿摆摊的。我说道，哟，那这个可误会大了。易伯伯接着说，以前因为这种事情闹笑话的也有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给他开一副药吃过就没事了。我在码头那会儿啊，也学着治过点打。说完之后，易伯伯回里屋，拿起笔写了一张药方交给易老蒙，又对着蒯三海说，按这个方子吃三副就行了。易老蒙赶紧又从车上拿出一条烟塞给易伯伯，一边又夸易伯伯医术精湛，功德无量什么的。我们坐上易老蒙的车，又回长沙找了个大药铺抓药。药铺的伙计看了一眼方子，说道，这个药我不能给你们抓。蒯三海急眼了，说道，这花钱买药怎么还不卖了？小伙子说，你这药方里头全是造型的药，还有附子和半夏，这是十八反呢，如果吃死人了算谁的？有的药物同时使用会发生剧烈的毒性反应或者副作用，这药典文献当中记载有十八种药物会出现这种情况，称作十八反。平常这个中药店负责抓药的伙计都需要反复去背诵这个十八反，如果客人的药方当中有此类情况，一般是要禁止抓药的。蒯三海说，开给我吃的药，要是我吃死了，我他妈认了。易老蒙见状赶紧把蒯三海推开，又不小心碰到了蒯三海的腰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易老蒙给小伙计手中塞了一包芙蓉王香烟，陪着笑脸说，哎，兄弟啊，这个事情比较紧急，麻烦给行个方便呗。小伙计不接烟，说道，我这是替你们负责，我可不能抓这种药，搞不好要吃死人的。易老蒙说，那开这样的药需要什么流程和手续吗？我们现在办行不行？小伙计也不接话茬，只是执意不肯抓药。我说道，你不肯抓这十八反的药，咱把这个药方子给它拆开，这边抓一半，换个药点抓另一半，不就行了？易老蒙转过头来对我说，你少说两句。易老蒙又陪着笑脸跟着小伙计解释，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楼上走下来一位年龄很大的穿白大褂的老师傅。老师傅一边下楼一边说，小王啊，怎么回事？小伙计说，这边有位客人非要抓十八反的药，我不给抓他们赖着不走。啊，别着急，把方子拿来我看看。这老师傅很胖，走路慢慢悠悠，还带着很厚的老花镜。走到柜台前面差不多用了两分钟，小伙计赶忙搬了把椅子让老师傅坐。老师傅仔细看了看这个药方，小伙子，我能问一下，你们这药方是治什么病的吗？易老蒙看了一眼蒯三海，悄悄凑到老师傅耳边说了几个字。老师傅点了点头说，哦，明白了。这个药方是谁开的？易老蒙说，是我大伯。老师傅突然扶了扶眼镜框，仔细打量易老蒙，说道，你姓易是不是？哎，您怎么知道啊？你是老易的侄子吗？看这模样跟他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老易跟我是老朋友了，我们早些年关系很好，能治这病的没几个，我大多都认识。一边说一边转过头对小伙计吩咐道， 去抓药吧，这副药没事，我知道这是我认识的人开的。小伙计这个时候才老老实实的去撑药抓药。易老蒙跟老师傅寒暄了一会儿，快餐还付了钱，拿了药回馆里了。这说来也奇怪啊，第一副药煎完喝下去没多长时间，快餐海就肚子疼，去上完厕所回来说排出了许多紫黑色的血块。我听着有些瘆人呢、并且易老蒙开玩笑说以后快餐海都得带着女孩子用的卫生巾了。之后快餐海身上的血痕开始慢慢消退，还是每天排便的时候有少量血块，身上的疼痛倒是减轻了不少。三副药吃完，身上的印子一点也没了，也不会觉得疼了。从吃药到痊愈不到一个星期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故事呢咱们就说完了。跑江湖的虽然有很多江湖骗子，大家明白其中的道理，不去上当也就是了，但是也不乏一些有真功夫的人，如果你贸然去揭穿他们，或者故意与之对抗，很有可能会发生危险。所以啊，平时如果遇见江湖人士，大家还是小心为上啊。好了，点打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故事节选自《妙著见闻录》系列，作者赵有志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